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。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。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。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。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。今天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八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各书第五章七节一直到五章二十节。雅各书五章七节到五章二十节。五章七节到二十节主要谈到的是在苦难当中基督徒要学习忍耐。在苦难当中基督徒要学习忍耐。这个主题在今日的教会界不受欢迎。教会喜欢什么呢？教会喜欢苦难来，我们求神把苦难挪开。我们喜欢成功神学，不喜欢在苦难当中学忍耐。雅各书的首尾都在强调忍耐的主题。雅各书的首尾可以说是相互的呼应。除了忍耐这个主题是首尾相呼应之外，有很多地方也是首尾相呼应的。比方说啊，五章十九节，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五章十九节。雅各书五章十九节说啊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。在五章十九节那儿说到你们中间，首尾相呼应。当你看到雅各书一章五节也出现了相同的词汇。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。再者你看到五章二十节又看到首尾呼应。五章二十节说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五章二十节一开始说啊，这人该知道 ,ginoskato, 这个字在第一章二到四节也出现。在哪里出现呢？一章二到四节说啊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 ginoskontes, 和合本翻译作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首尾相呼应。五章十节到十一节，五章十节到十一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五章十到十一节我们看到提到了有福的人。一章十二节，一章十二节一开始提到忍受试探的人 是怎么样？是有福的。一章二十五节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德人举这几个例子，只是要帮助你了解，的确雅各书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，就是首尾互相的呼应。所以我在讲义上面有列了雅各书的结构，一个 chiastic structure， 一个交叉型的结构，首尾呼应。一章二到二十五节提到了苦难中的忍耐，五章七到二十节也提到了苦难当中的忍耐。你可以参看讲义就一目了然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进入到五章七节到五章二十节，神学信息与生活应用。首先五章七到十一节可以说是雅各的末世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节。雅各书五章七节，和合本说，弟兄们呐、啊，其实在原文当中第七节一开始的字不是弟兄们呐、啊，而是 um 这个希腊文，中文可以翻译作所以。因此你看到第七节好像雅各在做一个结论，什么结论呢？所以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雅各提到了有关于农夫种田的比喻。你要知道古代农夫种田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尽人事听天命。农夫是靠什么吃饭的呢？农夫是靠天吃饭的。农夫只能够做他所能够做的，除草插秧施肥等等，可是会不会有收成，天会不会降下雨来，天降的雨是过多还是过少，这个都非人所能够掌握的。中国人说的话，尽人事听天命。雅各说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，这是雅各最主要的末世论。面对主来，基督徒要忍耐，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。什么是地里宝贵的出产呢？忍耐一直忍耐到主来，将来会有收成，会有收获，基督徒就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那么地里宝贵的出产是什么呢？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有可能是好的结局。比方说下文五章十一节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读过约伯记的都知道，约伯记的结局是好的结局。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，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，十二节说，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，六千骆驼，一千对牛，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西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普，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 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我们看到了约伯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局。所以从下文来看，什么是地里宝贵的出产呢？什么是农夫忍耐等候的那个具体内容呢？从下文来看，你可以说它指的是像约伯那样一个好的结局。当然我们从上文来看，也可以找到地里宝贵的出产的蛛丝马迹。比方说一章四节，雅各书一章四节，因为雅各书首尾互相的呼应。一章四节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意思是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怎么样呢？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什么叫做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？哇，那指的是完全的成圣，完全的成圣。在一章十二节称为是生命的冠冕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那是一个完全的成圣，是一个成熟的生命。有可能这就是五章七节所说的地里宝贵的出产。我们看到了雅各一个末世论的重点是跟生活是扣在一起的，因为面对主再来是雅各生活的重心。五章七节雅各说要忍耐直到主来，第八节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这是雅各生活的重心，这个是雅各关注的焦点。话说回来，主再来的盼望其实真的会影响基督徒在任何的场合当中所做的抉择。对主再来的盼望也是基督徒敬虔的温度计。一个信徒面对主再来的盼望越强烈，他应该是越健康的。相反，对主再来的盼望越稀薄，那么他属灵的生命可能出了一些问题。我想不止雅各，他的生活重心的焦点是主再来，包括保罗，包括约翰，都是如此。有许多经文告诉我们，保罗生活的重心也是主再来，约翰生活的重心也是主再来。你可以参看讲义当中有经文。那么你我呢？我们是否天天提醒自己主来的日子近了？我们是否天天提醒自己，我生活重心的焦点是我要面对主再来，我要向主交账？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讲之后的经文。
夫妻吵架怎么办？
来读普通书信。
常说错话怎么办？
来读普通书信。
信心软弱怎么办？
还是来读普通书信。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。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。
人在面对困境与难处的本能反应就是埋怨。什么是埋怨呢？埋怨就是把自己的遭遇拿来责怪神或是责怪人，而没有看到在环境当中神所要给的益处，神所要给的恩典。 因此，雅各在五章九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第十节，雅各引了一些能够效法的榜样。我们要彼此忍耐，为什么要忍耐？因为主将来会审判我们。为什么要忍耐？因为我们为了要得地里宝贵的出产。那么如何忍耐？雅各告诉我们的方法是去思想那些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而雅各在第十节提到的是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。这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就是旧约时代历世历代的先知。他们受了许多的苦，仍旧对神有信心，坚持下去做神在那个时代的传声筒。犹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4节在那说，路加福音13章34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雅各要弟兄姐妹去效法那可效法的榜样，好像过去的众先知。可是我们如今在教会界看到那些效法的模型，好像很多是成功神学的模型。哇，那些讲员在台上光鲜亮丽的，哇，好像神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在今世就是百般的赐福他们。他们住洋房，他们开名贵的车子，他们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摆在你前头的榜样呢？我想雅各所摆的和今日教会所摆的好像不太一样哎。雅各还说啊，十一节下半句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有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看到约伯，雅各把他跟忍耐连在一起。可是约伯难道没有发怨言吗？约伯好像有发怨言呢。可是当约伯向朋友、向神发怨言的时候，他是在抒发他内心的情绪，基本上他不是在责怪神，他也不是在责怪人，他依旧对神有信心，他只是不明白。我们可以说，当你看诗篇当中许多的咒诅诗篇，看到诗人情辞迫切的把他们内心真正的感觉告诉神，向神说。哈巴谷也是一样，哈巴谷把他面对信仰许多的疑问就向神来提问。我们不是不能说，而是要站在信心的基础上说。我们跟神说完，跟神发泄完之后，我们依旧信得过神。主啊，我期待你给我一个答案。主啊，我期待，我相信，虽然很痛苦，主啊，你也知道我痛苦，主，你也知道我难过，我把这一切的感觉都告诉你，可是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忍耐不是不讲话，忍耐也不是说一些虚假的话，忍耐是要站在信心的基础上说真话。所以十二节雅各就告诉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 真诚的说话。这个真诚的说话，从某个角度来看，也似乎是诠释了一章十九节那慢慢的说。怎么说呢？五章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很清楚的，雅各是在引述耶稣的说话。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教导过一样的教导。当时耶稣的重点不是放在不要发誓，而是当时的宗教界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就是喜欢以发誓来明志，而那个发誓所起的誓是表里不一的誓，那个誓是意图欺骗的誓。因此当时耶稣就禁止说，我们不要发誓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起那个表里不一致的誓。但是如果是真诚的发誓，我认为是可以的。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，腓立比书一章八节，也是在对天发誓，包括天父自己也发誓。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耶稣也发誓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四节，在那里大祭司问耶稣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，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回应说，你说的是。因此包括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，还有雅各书五章十二节的重点不是可不可以起誓，重点是要说真诚的话。真诚的话该怎么说呢？什么样的话，什么样的表达是真诚的表达呢？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，雅各就给予说真话这个议题的实际的指示。如何指示的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，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，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。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，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。
雅各接下来教我们如何真诚的表达。五章十三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如果我们在受苦，我们该如何表达呢？雅各说，他就该祷告。有喜乐的呢，如果有人很喜乐，你该如何真诚的来表达？雅各说，他就该歌颂。哇，赞美神。基督徒应该学习一些短的赞美诗歌。喜乐，我们就唱歌赞美神。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如果有人生病，该如何真诚的表达呢？哇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怎么样祷告，请人帮你祷告。不要自己生病了就自己瑟缩在那个角落里面，有苦同担。而生病不是只有祷告而已，经文告诉我们要用油抹它。这用油抹啊，用油抹的背景是当时早期的时候呢，早期的教会就承袭了犹太教的传统。当一个犹太人生病了，他不是先到医生那里去，而是先到拉比那里去。拉比会用油抹他，然后为他祷告， 这用油抹呢？根据希腊的医学家叫做加伦，他认为油是最好的药物，有治病的功效。我们参考其他古代的资料，也证明了油有某种医治的效果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？除了请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祷告之外，还要奉主的名用油抹它。什么意思？要用倚靠神的心态去看医生啊。过去的抹油是具有医疗的果效，今日的应用就是等于到医院去看医生。我们生病了，一方面要祷告，但另外一方面是需要去看病的。耶稣也说啊，有病的才需要医生。耶稣并没有否定医生。接着雅各就承继这样的经文脉络来说明，有一些人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15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15节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这个救不只是让他身体得医治，我想恐怕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可以得救，罪可以得到赦免。15节说这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这句话是以祷告的结果来说明的，就是说要救那病人，如果那病人是神要救的，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，病人就会好起来，而不是我们觉得他一定要好，神就要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全。你要记得，出于信心的祈祷永远是将主权交给神的。好像马可福音14章36节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16节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一人指的是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发挥什么功效呢？你可以参看1章2到8节，德人先前说过，在苦难当中要如何祷告。17节18节，雅各引了以利亚的故事。在列王记上18章1节，神已经说要下雨了，然后以利亚才去祷告神下雨。以利亚是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已经说过的话来祷告。他与你我一样，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。什么叫有一样性情呢？他也同样受过苦，他也同样有软弱，可是呢，他懂得站在神的话语上来祷告。最后5章19到20节，雅各说，如果有人到头来还是在信仰上失败了，走迷了，怎么办？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，要继续伸出援手。要知道，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罪。人不能遮盖罪，唯一能够遮盖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这个人因着你伸出援手不放弃，有一天回来了，他不止灵魂得到拯救，而且他的罪可以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。期盼你我可以借由雅各书当中的宝贵信息，能够活出一个信心与行为二合一的人生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。